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政治意图是什么？巴黎遭遇血腥恐怖袭击，西方开放理念是否被挑战？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那么首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消息。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七个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习近平更发表长达30分钟的讲话，高度评价胡耀邦的成就与人格。那胡耀邦当年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而黯然下台，而他1989年的去世呢，更被认为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导火线。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个中共一直回避的敏感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胡耀邦当年提倡的思想解放、启蒙民众等理念与当今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有何距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11月20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纪念活动呢，是胡耀邦去世26年来中共首次最高层全部集体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对一个被迫下台的这个前总书记的纪念活动而言，您认为这个规格是否出人意料？您从这个高调中解读到什么？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一点不意外，而是在意料之中。拿死人做文章呢，是中共的政治传统。那么胡耀邦呢，他的开明、清廉和这个铁面反腐，已经成为中共的装点门面的一个道具。那么这次呢，这个高调纪念胡耀邦呢，也是这样子。这次高调纪念胡耀邦呢，可以说是一石两鸟，既拿死人来压活人，同时又用死人来为活人来化妆。那么具体说呢，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和深化改革呢，遭遇党内权贵势力的强力阻挠，根本推不下去，因此想借用胡这个来造势，纪念胡来造势，来这个排除阻力。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向左转开倒车，他的形象呢大损。那么他也想借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清明呢，来为自己包装，来改善形象，来制造一种政治改革一个虚假的幻象。
好，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发表长达30分钟的讲话，但是我们在网上现在一直找不到官方有一个正式的版本。但是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就是说您认为这次对于胡耀邦的高度评价是说推翻以前中共对他的这个评价呢，还是说只是对他有所赞扬，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敏感性？
我本人十年前的今天参加过胡耀邦的9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就在人民大会堂，规格不高，300人左右，就是温家宝、曾庆红、吴冠正三个常委出席。那么当时的这个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的这个致辞啊，据说是就是延续了，就是1989年4月22号的赵紫阳的在悼念胡耀邦的追悼会上的那个导词呢，其中就有胡耀邦这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这个严重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那个会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形式，据说当时是胡锦涛准备参加，后来因为这个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所以他本人不在，在韩国访问去了。那么十年后的今天，这个习近平本人到场还发表讲话，七个常委，不敢说，我觉得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因为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30分钟讲话究竟有具体内容。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谈到胡耀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胡耀邦的死导致了这个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但是呢，历史得有一点耐心，我本人觉得这是值得少数值得观察的一个事件之一。
好，龚晓夏女士，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高调评价方面又没有什么新意，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得非常有意思，是习近平就是也是，我觉得他是他整合他在党内或者是介于党内和党外的那个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因为你看胡德平本人，胡德平跟我是我们一个系毕业的，在北京当时也见过他们，他是干部子弟中相当就说敢言的一个，也思想比较开放，能说很多经常就是比较应该说有常识感的话吧。
嗯，
那么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胡耀邦的儿子，他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吧，得罪了不少红二代里头的人。
嗯，
那么我想这也是他的一个姿势，能够重新整合这个他在党内和党外的一些支持力量。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个特别是最近这两几年反腐败的结果呢，暴露出来中共积累了大量的负资产，同时呢这个官方和民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也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这次开高调的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好像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希望从胡耀邦这个比较单纯的这个老百姓尊重的领导人身上挖掘出一点正资产来，来弥补现在当局这个摇摇欲坠的声望。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同时希望利用老百姓对胡耀邦的尊重，增强一点现在正在迅速消失的这个政权的向心力。我想这两个目的都是合在一起的。
嗯，
同时我也看到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有一个稿子他是念的，但也有可能他有积极发挥，也许这之所以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他讲话的书面稿，可能就是他的脱稿的讲的话什么时候修改了，能不能拿出来我们都不知道。
嗯，对，确实是我们只知道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说他提到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业绩和人格，但是没有讲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高文清先生11月20号的这个纪念活动呢，只是几个月来官方不断造势的这个高潮哈。那么此前中共还默许胡耀邦的子女发表了缅怀他的文章，也推出他的文选和大型的纪录片，但是左派的乌有之乡等网站呢，也在近日发表批评胡耀邦的文章。有人说当局和民间的自由派以及左派在胡耀邦身上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都想利用胡的这个政治遗产来为自己的议题服务。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当局自由派和左派各自在胡耀邦的身上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呢，也是一种这种各有各取所需吧。
嗯，
这是历史人物的一个宿命。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重新评价胡耀邦呢，这个不在于这个多高的规格，也不在于呢这个习近平是否出席，也不在于呢是不是给这个胡耀邦又戴什么高帽子，而在于给他摘帽子，那么呢还他一个公道。那么胡耀邦呢是背着反自由化不利的这么一个罪名的抑郁而终的。
嗯，
他这个遗照啊，刚才这个电视上有啊，他的遗照呢是当年杜修贤给他照的，在他得病前两天的时候，可以看出来明显的是满面愁容。可以说呢，他是，这个当时呢，杜修贤呢就让他说，耀邦同志，你能不能够笑一笑？胡耀邦怎么回答呢？胡耀邦说，我怎么笑得出来？那么可以说呢，胡耀邦是抱恨而终，就是说这是胡生前这么一个这个不能释怀的这么一个心结。哎，这个胡德平呢也明确讲了，说胡耀邦的遗愿就是希望中央能够对他的问题有一个结论。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心想纪念胡，就应该的话呢改变这么一个结论，给胡摘这个帽子，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只是忽悠。那么胡耀邦这个在地下有知的话，也不会书眉开言。
嗯，好，王康俊，您觉得胡耀邦作为一个前中共领导人，他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有两点。第一，就是人所共知的，他在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当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的主持的
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
嗯，
这个平反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的。肯定在数量上、规模上远远超过林肯的解放美国黑奴，以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把几百万这些政治犯、这些被迫害者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德政。但是呢，多年以来，这个中共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基本上不宣传这一点。第二就是胡耀邦的死，一个历史人物的死，导致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最持久的一场民主抗议运动，这是胡耀邦的巨大的荣誉，也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资产。就是说，胡耀邦生前组成了中国最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德政，他死后导致了中国的整个社会全面的对这个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进行批判和抗议的民主浪潮。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或者精神和政治的遗产。
嗯，龚晓亚女士，
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知道的个人的胡耀邦的事情，就是我亲眼看到的。那当年57年的时候，中国大概打了从55万到200万右派，差不多这么这个数量的右派吧。在右派中，后来是反右，右派77年改正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尾巴，说为了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先锋嘛，那么就说有几个人说死了不平反，这几个人之一呢就是林希龄，当年人民大学的学生。当年林希龄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到北京去弄平反，没有地方住，所以我招待他住在我的宿舍里。他每天去找胡耀邦，因为他跟胡耀邦的秘书非常熟，胡耀邦的秘书也为他的受了牵连。那么胡耀邦本人亲自接见他，而且胡耀邦本人亲自在他的这个结论上批字。当时我是挺感动的，因为胡耀邦当时手里处理着多少百万的案子，但是呢他亲自过问这个案子。最后呢，因为邓小平上面说不能平反，那么对于他坐了20年牢这件事情呢，还是给予平反了。所以这个里头胡耀邦本人就对个人的一种人文关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
我们知道外面很多分析人士在提到习近平对这个胡耀邦的高度评价的时候呢，归结为习仲勋与胡耀邦的关系哈，那么还提到习近平和胡德平的关系。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就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习家人和胡家人有什么样的渊源，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胡耀邦家和习近平家这个习仲勋家的私交并不是他们两人关系的真正的这个重要的层面。我倒是觉得是习仲勋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一些理念和胡耀邦自然的相近。那么我观察了一下胡耀邦在任的最后4年，从1983年到1987年初，4年当中，中共高层邓小平、陈云、胡乔木、邓丽群等等这个顽固派，从大佬到一批干将，先后6次对胡耀邦发动攻击，这个施加压力，最后呢是把胡耀邦搞下台了。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这6次当中，每一次习仲勋都挺身而出，顶住邓小平、陈云的压力，为胡耀邦辩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出于私交，而是出于公义。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胡耀邦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性格上的很多特点，比较坦诚、单纯，与老百姓亲近。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体现了他的性格，那就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习仲勋和他有某种相似之处。
嗯，好的，龚晓亚女士，
哎，
请等一下，
我这里想补充一句，因为我当年也是当了反革命，我的平反是习仲勋给我平反的。
嗯，
所以我就观察他们两个人，就是说在一些个人层次上，那个习仲勋当时我们开平反会的，习仲勋到跟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在说我们，你看我说我们对受到多不公正对待。他站起来说，他说你们别说了，共产党的牢我坐了16年，有5年是带脚镣过的。
嗯，好，高文清先生，刚才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我同意小农的说法，这个实际上呢，这个 胡耀邦跟习仲勋呢，在历史上没有更多的那个交集，两个人是不同的山头。他们俩真正在一块呢，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么胡耀邦是总书记，习仲勋呢是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可以说是胡耀邦的第一助手。两个人的话思想开明啊，这个配合默契，这个的话呢是他们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也觉得话呢，这一次高调习近平高调这个纪念胡耀邦，应该说呢也不能说没有个人的这种考虑，确实是给当年这个胡耀邦、习仲勋当时受的委屈呢出了一口气啊，可以告慰这个他的父辈。但是的话呢，这个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在哪儿呢？就是说不能够危及党国制度啊。如果危及这个的话，那习近平是不会答应的。刚才小农说呢，是不是这个习近平讲话中脱稿，会不会讲出什么话来？我觉得话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不是很大。
嗯，哎，
因为的话呢，他如果涉及到了这个反自由化的话，这个话题的话，他有不可承受之重。
嗯。好的，说到这个反自由化，我们知道胡耀邦生前他最大的这个政治遗产之一就是所谓的解放思想啊。他当时对于西方思潮和这个普世价值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知识分子也比较放松。那么我想就对比今天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方式啊，好像跟胡耀邦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照。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对，刚才提到这个习仲勋和胡耀邦的关系，但我们现在既看不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政治遗产的这种影响，也看不到习仲勋本人的那种仗义执言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力量啊，我们反而看到的是好像是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味道。
嗯，
说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所谓对西方价值或者现代这个文化或者理念的有一些基本的认同，恐怕这个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他那个时代，甚至包括我们那个时代，对所谓的西方的普遍的或者常识性的价值，基本上不太了解。但是呢，胡耀邦特别有良心。刚才这个老高说的话，就宁可让一个人得罪一个人，而不要得罪十一人。这是典型的，就是中国式的这种良知良能的这种力量。我曾经问过这个朱厚德，朱厚德是中宣部长。是被胡耀邦专门从贵州省委书记提了，直接做出任中宣部长。他这就是三宽政策，宽容、宽厚、宽松。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发明，这是胡耀邦在1965年在西北局的时候，在陕西省的时候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这么一个号召。所以胡耀邦本人出于他的这个良知，并不是出于他的理性或者知识的或者对西方价值的考虑啊，而就是倡导一种比较宽容、比较包容的这么一个思想。这个本来就是自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良心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么一个基础和这么空间，西方这种理论也好，其他的现代化的理论也好、普世价值也好，就有一个进入的、一个被讨论、被接纳的一个余地
可能性。
其实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跟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当时胡耀邦他们说是被说自由化，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常识感，他就是常识这个就应该这么做，一个良知，一个常识。你要看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他们，其实你说他们对西方有多了解，并不太了解。当年记得胡耀邦在北京当时给我们讲话嘛，也就是说你们都要，我们要学习西方，要用刀叉不要用筷子，那个要穿西装打领带，这他最早提倡起来的。那么实际上你从他整个这些做法看呢，他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皮毛的，但是呢他有很基本的常识感，觉得这么做不对，把迫害这么多人不对，他良心上良知上不行，而且国家经济这么，当时是这个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这种做法不行。所以包括像万里啊，他们都，他 们中共很多时候，你知道共产党毛泽东的做法很多是违反常识感的，而他们是恢复常识感，而习近平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也是违反常识感的，包括他的这个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这已经中国已经到哪一年代了，他还这么做是违反常识感的事。所以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方面呢，习近平跟胡耀邦他怎么谈胡耀邦，哪怕是官方的东西我也很感兴趣，要看一看。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意见，您怎么比较胡耀邦和习近平作为中共领导人的特色？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两年了，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呢，他跟胡耀邦的形象呢是截然不同。习呢学毛邓呢，可以说颇有几分这个神似啊，但是对胡的话呢，可以说连形似都谈不上啊，这个完全是两股道上那个跑的车，两者呢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譬如说胡耀邦思想开明啊，他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啊，突破两个凡是，同时呢就是带动了全民的这个思想启蒙。而呢习近平上台呢，他是开倒车向左转，那么封杀言路，全面的这个控制，这个加紧控制社会，这是一。另外二的话呢，就是胡耀邦呢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子啊，这个而且呢他讲出很多令人这个就是感人肺腑的话，哎，譬如说刚才小农提到那个什么宁可这个不让十亿人哭啊，实际上他的原话是宁可一路哭，宁可一人哭，不可一路哭，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说我得罪几个人，但是我要造福于天下老百姓啊。而呢习近平上台呢，他这个最大的事情我看现在是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啊，制造新的这个冤假新的冤案。再有呢这个胡耀邦的为人的话呢宽厚啊，连那个邓丽群都说他不搞阴谋。而习近平呢，我的感觉呢是貌似仁厚，实则呢心机很深。
嗯，
哎，他善于韬晦之术，哎，而且一阔脸就变。他现在给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呢，他没有一个就是不像胡耀邦那样的坦诚。那么我想呢，是不是这个也是习近平从反面接受了胡耀邦的教训？
嗯，
这个还有待观察。
嗯，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纪念胡耀邦的诞生100周年，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的纪念活动是用务虚的形式，试图呢从这个胡耀邦的社会影响当中挖掘出一些个对当局有利的因素来。但是呢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谈到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今天还有吗？早就没有了。实际上胡耀邦下台的时候就是中国思想解放从此结束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1987年到今天，中国再也没有思想解放了。而最近几年不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这个口号不能再出现了，现在连这个思想前置也被正当化了。
嗯，
所以很有趣的是，中共现在纪念胡耀邦不是纪念胡耀邦的精神遗产，而却想收获胡耀邦种下的老百姓的信赖。这个能不能成功，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反讽。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每个人评论一分钟哈，就是我们知道胡耀邦身上是什么特色使得他很难在中共体制内生存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胡耀邦至少还生存在一个中共相对开放的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哈，那么现在在今天的习体制下还是否能够出现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先由您来评论。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呢，他必须要一种选择，经常究竟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人民的一边，这个二元对立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一般国家不具备的一个历史现象。胡耀邦如此，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杜布切克，这个匈牙利的纳吉，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候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党国一边。那么他们胡耀邦跟他们一样站在人民一边，这是胡耀邦的人民立场最不被这个党国专制所
所容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他的良知、他的常识、他的所有的道德品质的集中的一种体现，人民性、人民立场。
嗯，好，小夏。
当年在，我记得在北京胡耀邦在世还在位的时候，北京对胡耀邦最普遍的一个评价是不成熟。
嗯，
为什么不成熟？他出来讲话总是非常兴奋、高高兴兴的，他愿意跟人们讲话，听到什么东西他会落泪，他很有感性。
嗯，
那么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所谓这种不成熟，也就是说良心未泯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你当官上去，你要成熟，你要稳重，你要看得再残酷的事情，你要不动声色，你甚至不动心。所有这个胡耀邦是个非常带有人性化的人，上去他这个不成熟，就是甚至有时候在党内被看不起的不成熟，正是反映他性情的率真，这是真是他的一个艺术。
嗯，说到这个中共总书记落泪，我就只想到胡耀邦，还有一个就是赵紫阳当年到天安门广场去探望学生，他当时快要落泪的样子，所以这两个是因为两个都下台了。好，再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胡耀邦最大的特色呢，是他有一颗求真的心，他是中共党内呢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当邓小平不能够容忍他，也就是因为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之上。这个胡德华呢有说法，就是说改革究竟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党，这是他父亲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根本的分歧所在。而呢在中共目前的这么一种逆淘汰的这么一种体制下呢，你如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利益之上呢，那是根本那个待不住的。所以胡耀邦呢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一个绝响了。那么呢这里面我想的话呢，这个杜导正呢日记里面最近披露的话呢，有关于赵紫阳讲的话，我想最后来念一下子。赵紫阳说呢，现在政治局多数人呢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的是顶头上司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升官保官的官经。这个呢是中国官场的现实写照。
嗯，好的，最后请陈晓农先生短评一下。
我注意到啊，胡耀邦的孙女在最近写了一篇悼念他爷爷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评价非常精当。他用的话是这样说的，他指胡耀邦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反映了胡耀邦的性格，也反映了胡耀邦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政治选择。那么剩下一个大问题就是逆流和邪恶在哪里？就在这个体制内，就在党内高层。可惜的是，胡耀邦这样的正义和良知没有办法抵抗，他孙女讲的所谓的邪恶和逆流。
好，谢谢各位。有关中国当局为何高调纪念胡耀邦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高文谦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巴黎遭遇血腥恐怖袭击，西方社会的开放理念和多元化价值观是否被挑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